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大卫身上来学习与神相交啊，请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九节，请看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那大卫他在家中是排行老幺，他被派去牧羊，那一出门有可能就在外好几天，他需要在野地过夜，那远离了家人，大卫他就学习单独与神相交，他看着蔚蓝的天空，他就赞美道，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夜晚他仍然看守羊群，他抬头仰望天上的明月还有星宿，他就对神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他正在管理羊，对不对？还有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大卫他因着与神相交，他感受到神爱他、眷顾他、提升他，也宝贵他，看他像尊贵的人，他有荣耀的神与他同在，那么就像头上戴了一顶荣耀尊贵的冠冕，所以他不在意父亲忽视他、兄长藐视他，有荣耀的神与他同在就够了，与神相交让大卫心满意足。他觉得牧羊的工作是神交给他的任务，神派他管理神所造的动物，连田野间来侵袭羊的野兽也必须伏在他的脚下。有时候狮子或熊从羊群中衔一只羊羔去，大卫就倚靠神去追赶兽，去打那只兽，把羊羔救出来。当野兽起来反击大卫的时候，大卫就揪着野兽的胡子把他打死。大卫虽然是一个少年人，但是因着他与神相交，神就从少年人的手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么神使狮子、熊等田野的兽伏在大卫的脚下，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使他渐渐的成长为善于弹琴、说话合宜、容貌俊美、大有勇敢的战士。他常常弹琴赞美神，他随时随地敬拜神，有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一个有神与他同在的人，一定会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当这个扫罗王被恶魔搅扰的时候，有人就去建议扫罗王可以请大卫来替他弹琴驱魔。果然当恶魔临到扫罗的时候，大卫用手弹琴，他的琴声带着圣灵的恩膏，那个恶魔抵挡不住就离开了，那扫罗就舒畅爽快了。 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先派出一个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五千舍克勒重铠甲的巨人哥利亚出来挑战，大家都不敢出去应战。大卫呢，刚好被爸爸派去探望从军的哥哥们，他就撞见这个哥利亚正在怒骂以色列的神，也怒骂永生神的军队。那因为他知道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耶和华怎样使田野的兽伏在他的脚下，也必使哥利亚会伏在他的脚下的。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不怕面对征战，反而在征战的时候他倚靠神，他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45-51，请大家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17:45-5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而石头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
在这里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代表神自己。那大卫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征战，他用打野兽的那个甩石击弦战胜了哥利亚。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平常的学习跟操练就能够应用在征战的时刻，带来得胜。那大卫表明是神自己使人得胜，所以神应当得着所有的荣耀。那大卫他打死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妇女们就打鼓集庆，歌唱跳舞地出来欢迎得胜军，而且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扫罗就嫉妒大卫，怒视大卫，逼迫大卫，他想要除掉大卫。那大卫只能比过去更加的投靠神，与神昼夜相交，他把神摆在眼前，求神保佑他。所以诗篇当中有许多篇就是大卫与神相交的心路历程。我们来看诗篇16:1-2，请看诗篇16: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跳到5节，读到末了。5节，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那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神对他而言就是一切的一切，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大卫体会到神何等美好，在神的同在中他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大卫的心欢喜，大卫的灵快乐，他不怕扫罗的逼害，他的肉身在神的同在中安然居住。那大卫经常称颂指教他的耶和华，他的口称颂神，他的耳聆听神的指教，他的心就是在夜间仍然与神相交，要聆听神的警戒，这样他就能够躲过仇敌的陷阱。还有大卫的生活就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因此他能够从早到晚不住地跟神相交，他就是注视神，聆听神，他知道神在右边扶持他，使他不因为面对危机而动摇，他的心他的肉身都安居在神的里面，平静安稳，他相信神会保护他到底，不会将他的灵撇在阴间。在这种四无生门仇敌围困的境况当中，神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不会让他进坟墓。刚刚我们读的第十节说，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朽坏如果你去看英文新国际版圣经翻译作坟墓，他知道神会救他，把生命的道路告诉他，不会让他进坟墓。所以大卫在神面前有的英文圣经你去看，他翻译作在神的同在中，大卫在神的同在中他有满足的喜乐，他深信他来投靠神，神的右手会施恩，会量给他永远的福乐。那大卫他为了逃避这个扫罗王的追杀，他就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去。那雅吉的臣仆就跟雅吉讲，他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的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那大卫他就很怕雅吉王会防备他，甚至想要杀他像扫罗王一样，所以他就故意在众人面前变了寻常的举动，改变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然后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那雅吉就跟臣仆讲，他说你们看这个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所以大卫就平安无事，就赶快离开那里，他逃到那个亚杜兰洞，他就逃去亚杜兰洞了。那诗篇三十四篇就是大卫脱险以后的感恩见证，我们来读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九节，请看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应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大卫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所以大卫那么感恩，他感谢神救他脱离险境，所以他心中是不住地称颂神，口中常常赞美神。如果我们效法大卫，时时称颂神，口中常常赞美神， 那仇敌的思想火箭就射不中我们，而且我们可以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大卫说，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全心倚靠耶和华，他因耶和华夸耀，就是他指着神夸口，然后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因为谦卑人都是指着耶和华神夸耀的人。谦卑的人，他们觉得需要神，所以就经常与神相交，他们从神领受丰富的大恩典，所以以神为乐，以神夸耀。大卫很爱神，他称耶和华为大，意思是他尊耶和华为大，他高举神的名。而他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就是他鼓励别人，期待别人要跟他做同样的事，尊神为大，高举神的名。第四节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大卫他遇见患难，他心中害怕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去寻求神，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来与神相交。那么神垂听他的祷告，救他脱离一切恐惧，使他心中充满平安，因为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第五节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大卫他越多仰望神，越多与神相交，他越少看自己，他脸上就越有神的荣光。记不记得彼得，他看着主的时候，哇，就平安无虑的行走在水面上，可是他一看周围的风浪，他就沉下去了。我们也正在度过有风浪的世界，我们必须一直仰望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懂得用充足的信心仰望主的荣烈，我们的脸上就会有荣光。大卫在第六节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大卫屡次在极难困苦当中，他就向神呼求，神就听他的祷告，救了他，使他转危为安。所以神是听祷告的神，把大卫从一切患难中救出来。好，请注意，是一切一切一切的患难都蒙神拯救。所以神做事是会做得很完全的，他一定有办法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麻烦。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使者是神特别委派要完成他使命的天使，要负责看顾保护敬畏神的人。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记得我们当中以前有一个小朋友，他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他以前是小朋友的时候，有一天就在教堂碰到我，他就跟我说，刘牧师，我看见有两个天使跟着你。我说，哦，对，当然会有，我们每一个圣徒都会有天使跟着我们，要保护我们。所以神差遣他的使者在敬畏神的人四围安营，要救他们脱离危险跟灾祸，要为他们的安全效力。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神是美善的，大卫投靠这位美善的神，他就尝到许多主恩的滋味，他深觉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他在诗篇三十六篇七到八节他也这样讲，他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以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所以主经常给那些投靠他的人美善的恩典，我们可以在灵里头吃饱喝足，享受神同在的肥甘，可以喝那个圣灵乐河的水，生命乐河的水。第九节，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当敬畏他。耶和华是圣洁的， 所以一个真实来信靠神与神相交的人，他会因着神成为圣洁，被称为圣民。圣民，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神，他喜欢把他自己圣洁的性情分赐给那些属神的人，这个是敬虔奥秘中的一部分。与神相交的人，他知道神是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有能力，怎样的有智慧，他也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无力，所以他常常用敬畏的心仰望神。那神查看人的心，看见人心中有敬畏他的心，就用他的全能、全丰、全足、全智赐给那个人所缺少的。所以那些敬畏神的人，与神相交的人，他们就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使徒保罗这样子讲，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的十七节，十七节大卫这样讲，大卫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懂得与神相交的大卫，他遇见患难的反应是呼求神。患难逼使他更紧紧的抓住神，更多的祷告神、呼求神，他不住的跟神相交。诗篇三十四篇十九节，大卫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大卫发现，一个敬畏神、常常与神相交的人，并不会免于苦难，有时候反而是多有苦难。只要扫罗还活着，他一定继续会有苦难，但他知道耶和华会救他脱离不容易的处境，会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他躲在亚杜兰洞，那他父亲的全家为了逃避扫罗的逼害，也逃到亚杜兰洞找他。那大卫知道扫罗迟早会知道他的行踪而来追杀他，所以他将这个年迈的父母送到摩押王那里去避风头。后来有人告诉大卫，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与神相交的大卫，他爱神，所以他也爱神的百姓，他就立刻求问神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神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大卫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杀败了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的居民。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在基伊拉，所以扫罗就要去攻打基伊拉，要去围困大卫跟跟随大卫的人。”那大卫听见这件事，他不敢因为自己有恩于基伊拉人，就断定基伊拉人会站在他这一边，不会将他交给扫罗。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就是每一天学习凡事认定神，求问神，然后小心的跟随神。所以大卫就来问神：“扫罗会不会来抓我？”神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问神说：“那基伊拉人会不会把他跟跟随者交给扫罗？”神说：“必交出来。”所以大卫就赶快带着跟随他的人离开基伊拉，他逃到西弗的旷野了。那在扫罗追逐大卫的期间，大卫写下了诗篇二十七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所以大卫他与神相交，他里面有神的荣光，他里头有神的亮光，而且他深深知道神宝贵他的性命，神做他性命的保障，会拯救他到底，所以他心里头没有惧怕。那神也要做我们每一个人性命的保障。接下来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那大卫的仇敌扫罗带着军兵要来攻击大卫，好像野兽想要吃肉，就追捕猎物一般。可是大卫他因着与神相交，他心中就是平静安稳。虽然呢有军兵安营攻击他，面对仇敌的刀兵，他依旧老神在在。与神相交是大卫生命的核心。到了第四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的一生专注于瞻仰神的荣美，当然他也可以求问神。那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个诗篇二十七篇的第四节这样翻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坚持要请求，坚持要请求。大卫非常坚持这一件事，坚持要请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主的同在中，瞻仰主的荣美，注视主的美丽，领受主甘甜的吸引力，欣赏主令人愉悦的魅力，并在他的殿里沉思默想求问。所以这一件事就是大卫生命的核心，即便是在扫罗的追逼中，他仍然持定这一件事，他就是继续瞻仰主的荣美，他注视主的美丽，这样他的生命就变得更美。他领受主甘甜的吸引力，他被主吸住就重新得力，他也默想主，他想念主，他求问主，他从主得着指示，他就不会走错路或做错反应。但愿锡安的子民也坚持这件事，一生坚持这件事，瞻仰主的荣美，然后求问主，顺服主。第五节他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神未曾应许大卫不遭患难，但是他暗暗的保守，暗中保守大卫，把大卫隐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让扫罗找不到他。然后神又把大卫高举在磐石上，得胜仇敌的陷阱。大卫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大卫，我耶和华做他生命的保障，他就可以欢呼快乐地唱凯歌。所以大卫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唱向神唱诗歌颂神。第七节大卫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跟大卫作对的扫罗王是拥有军队的大君王，大卫怎么办？就这人数而言，他是胜不过扫罗的，所以他只能用声音呼吁万军之耶和华。他常常来呼吁神，求神连续他，应允他的祷告。所以大卫他在与神相交的时候，他不注意仇敌，他也不注意自己的软弱，他是专注于神。他专注于神的时候，他听见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大卫他与神相交久了，他就知道神渴望人来寻求神的面，所以他立刻很正面的回应神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人的心跟神的心经常在那里相交，经常来往，会让神的心喜悦。神常常等候人来亲近他。一个人若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寻求神的面，那神跟人彼此相等候，神人就必相遇。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神在等着我们。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他也这样讲，他说当称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如果不是继续的寻求神的面，而且继续的持守内在追求这条最能够满足神的心的路，他就没有办法进入与主之间那更亲密的连结。那么西弗人呢，他就去告诉扫罗说，大卫躲在西弗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所以扫罗一知道大卫是躲在西弗旷野，他就要去捉拿大卫。大卫一听说这个消息，就赶快逃到马云旷野去。那么扫罗呢，又去马云旷野追赶大卫。那这个状况是很危险的，因为扫罗在山这边走，但是大卫跟跟随者呢是在山那边走。扫罗跟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所以大卫只能求告神，他只能呼吁神。诗篇十七篇就是大卫的祈祷。我们来读诗篇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九节，请我们来读诗篇第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接下来我们读十四节到十五节，请一起来读十四到十五。
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在第一节你会发现三次大卫在那里呼求神，耶和华，求你 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他三次求神听他的祷告，因为扫罗在追赶他，可见他心中那种迫切跟真诚的呼吁。那大卫他认识神，他知道诡诈的嘴唇在神面前真的是完全没有用处。神看人的内心，一个人如果口是心非，那神不会听这个人的祷告的。那个雅各的声音虽然能够瞒过以撒，但是不能够瞒过神，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培育那种公义的品格，我们嘴中没有诡诈的谎言。第二节大卫说，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大卫意思是他要求公正的神判决他跟扫罗之间的事情，所以神这个判断，神的判语呢要发出来，来判决他跟扫罗之间的事。那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做我们中保，我们也一样可以放心的求神按着他的公正来判决我们。大卫在诗篇37篇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关于我们的判语判词从神面前发出，我们可以把自己跟自己的事完全交给神。即便你在工作场合你遇见那些很不公平的事，你交给神，神看见，神会判断这一切事情，他会伸手干预。第三节他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你知道大卫讲这个话不是自夸，他是否认仇敌所控告他的事。大卫不是说他在神面前毫无过失是完全人，但至少在神的光中，他让神试验他检查他熬炼他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自己做错什么。大卫立志叫自己口中没有过失，他要在言语上做完全人。到了第四第五节，大卫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大卫的两脚他踏在两条神的路径上，一条是与神相交瞻仰神的荣美，另外一条是谨守主的道，不行强暴人的路。他一直踏定这两条路线，一条是与神相交瞻仰神的荣美，另一条是谨守主的道，不行强暴人的路，所以他就继续很平安的往前行。第六第七节大卫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用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那大卫他因为与神相交，他知道神是侧耳听他祷告的神，他知道神会应允他的祷告，他深深的认识也经历到神那个奇妙的慈爱。而这里提到神的右手，右手是通常一般人是右手比较有力量，所以神的右手是最有力量的，神的右手是最稳固的。神的慈爱促使神向投靠他的人伸出他的右手，把那个攻击者调开来。本来扫罗在马云旷野追捕大卫，穷追不舍，可是大卫祷告神投靠神，神的右手就施展大能，使非利士人犯境抢掠。扫罗听见这个消息就不要去追赶大卫了，他转去攻打非利士人，神就这样把那个攻击者调开了。第八到第九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这个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大卫的仇敌，就是扫罗王，人多势众，势力庞大。大卫就是求神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你知道人在危险中会不知不觉举手遮脸， 要保护他最宝贵的眼睛。神创造了眼皮、眼毛、眼泪，都是要保护眼睛的同仁、眼中的同仁。那神爱大卫，他看大卫有如眼中的同仁一般的宝贵，而且大卫求神把他隐藏在神翅膀的荫下，使仇敌没有办法害他。所以神同在的翅膀荫下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经常与神相交，让神荣耀的同在包围我们，让神荣耀的同在环绕我们，遮蔽我们，保护我们。十四节，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使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个确实是世界上的人的光景啊！世人他们追求今生的福乐，神也赐给他们许多财宝，他们不但自己够用，而且还可以留给儿女啊！他们因为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啊！他们以儿女还有财宝为乐。可是与神相交的人不会因为有财宝跟儿女就心满意足，与神相交的人是因着神自己得见神的面而心满意足。你知道世上的金银财宝名位权势根本没办法让大卫的心满足，真正让大卫的心满足的就是他被神称为义，他得见神的面，他跟神有亲密的相交，甜蜜的相交。所以他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他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每天早上醒来，大卫不是想到扫罗，他是想到他要来寻求神的面。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罪人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的，所以不管扫罗王怎么样恶待他，他不敢以恶报恶，因为他一定要行在神公义的律例法则当中，这样他才能够在义中见神的面。每天早上醒来，他遇见神，他得见神的形象。所谓得见神的形象，不是他看见神有一个样子，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与神有甜蜜的相交。得见神的形象，他加一个注解说，就是跟神有甜蜜的相交，这样大卫就心满意足，这样一整天他要照神所行的去行。那么大卫呢，他在一次跟非利士人的战役当中他身亡了，所以大卫终于在神所定的时刻做王了。大卫他一做王，他心中就想着约柜，他可想在约柜前与神相交。对他而言，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他对约柜的思念就是他对神的思念。所以在诗篇132篇表达得很清楚，我们来读诗篇132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诗篇132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
当大卫找不到约柜的时候，他不容自己的眼睛睡觉打盹，他也不上自己的床榻，他向神许愿发誓一定要找到约柜。 他寻求约柜的心，寻找约柜的心那么的热切。后来他听说约柜在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就派人去寻找。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先在示罗立起一个会幕，那约柜被放在其中。后来呢，约柜被搬到非利士地去，后来又被送回来，最后被留在基列耶林的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那扫罗王呢，是一个不爱神也不与神相交的人，他一生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过神。所以当时呢，约柜完全被以色列国所忘记，可是大卫的心一直惦记着约柜。大卫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得着从神来的启示，他清楚知道神需要一个地方，需要一个地点来安置他的约柜，因为神可想与人同在，与人同住，同享安息。那大卫得着启示，他知道耶路撒冷就是神所要的地方，所以大卫做王之后第一个行动是为耶和华攻取耶路撒冷。他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基本上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着神。耶路撒冷必须成为以色列人敬拜和侍奉的中心。那大卫掌握了耶路撒冷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把神的约柜搬到耶路撒冷他所预备的帐幕中。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心中的愿望跟神的愿望一样，他不要别的，他是就是要神，要神的心意，要神的目标，他渴慕耶和华的同在跟荣耀过于别的事。所以大卫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找啊找啊找啊，结果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中找到了，他就带着3000人跟新车要把约柜营运到耶路撒冷他所立的帐幕里，这样他就可以常常坐在有能力的约柜前跟神相交，为着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来求问神。在摩西的律法也很严格的规定，只有利未人能够办圣所的事，只有他们能够把约柜抬在肩上，那不可以用手触摸约柜，免得他们死亡。这是民数记4:15、7:9告诉我们的这条禁令。但是很可能大卫太久也没有读圣经了，运约柜那天呢，他就没有遵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用一辆新车来抬约柜，他让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来赶这个新车，然后约柜要放在新车上面运到耶路撒冷来。大卫这个做法是效法非利士人，而且用车子抬当然比用肩抬省力而且方便。这个抬约柜的牛车在欢声雷动中启程了，头2里路还一切都很顺利，一直车子走到一处崎岖不平的地方，那个牛失了前蹄，那约柜摇动得很剧烈，眼看就要倒下来了。这个时候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他可能就是出于本能立刻伸手扶住约柜，没有想到他立刻被神击杀倒闭在地。你知道乌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力量，代表人试图用属肉体的力量来护卫神，用属天人的力量来护卫神，这是神不许可的。因为约柜是何等的神圣，代表神圣洁的同在，神那么的圣洁。乌撒被击杀后，大卫就心里头愁烦，我想他有点害怕，他就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所以他就下令把约柜去放在临近一个以色列人也是利未人俄别以东的家里，一共放了3个月。这个俄别以东显然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也一定知道乌撒伸手扶约柜被神击杀的事， 可是因着他与神相交，他爱神，他仍然欢迎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住进他的家中。结果呢，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法的记载说，从约柜抬进俄别以东家里那一刻起，就有无穷尽的财富滚滚而来。他本是穷人，可是顷刻间变成家财万贯的富翁。不过这个只是约瑟法写的，圣经并没有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于他的，所以他的全家一切属于他的都蒙福。大卫听到这件事情，他就改变主意了。他知道他所认识的神是慈爱施恩怜悯的神，他还是可想让约柜运到他原先所预定的，在他宫殿附近的所立的那个帐幕里头。我想在这个时候，大卫也赶快去寻求神，到底要怎么样搬运约柜。大卫是一个能够学功课的人，上一次失败了，他要找出失败的原因来，这次他要找出正确的搬运约柜的方法。在历代志上15:2，他这样讲，他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所以大卫在组织一个庞大的行列，这一回呢，他很小心严守在律法上所规定的这些礼仪，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他们选定利未子孙，用杠把神的约柜抬在肩上，然后有人用琴瑟跟拔作乐大声歌颂神。而且大卫还写了24篇来欢迎约柜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请我们一起来读24篇1-10。1:2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大卫先说明，全地都是属乎神，地是神所创造的。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所以全地的主，那么伟大的一位主，他需要一个居所。而神拣选了锡安山，拣选了锡安山，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那大卫他与神相交，他认识神圣洁的本性，所以他问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4他自己说出答案。他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的手是干净的，他的心是清洁的，还有他的言语不怀诡诈。大卫自己是这样的人，而且他切切的寻求神，也寻求神的面，他也期待别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提到，寻求神过圣洁生活的人呢，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他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然后大卫就呼吁耶路撒冷的城门都要大大敞开来， 要欢迎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进来。他讲了好几次，这个城门要敞开来，抬起头来，就是敞开来，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可是你知道他这里讲一句话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永久的门户人要把头抬起。我想他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这个门就是可以被修复，也不会是永久的门户。那这个永久的门户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你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荣耀的身体，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我们的灵魂被神改变，像耶稣，我们也要得着灵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个人才是这个永久的门户。那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要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全人全身。所以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门、我们的眼门、我们的耳门、我们的嘴门都要大大的敞开，大大敞开，欢迎荣耀的王进来，就是在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耶和华。所以这位荣耀的王，这位有力有能的神，他已经战胜了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世界的权势和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跟这位荣耀的王相交，我们跟这位在战场上有力有能的耶和华相交，我们就跟他的得胜有份，我们也可以分享他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在今世，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作王掌权，然后在来世，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跟主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求主祝福每一位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你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来唱用刚刚听到的最后一段经文写成的诗歌，颂赞诗选233首。颂赞诗选233首。那个当年韩德尔的弥赛亚剧的歌词，我们知道先有歌词才有他那个谱曲，歌词选那些歌词的人把这一段经文选来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的升天哈。可是我们刚刚听的，我相信那不是只是主被接升天而已，因为他升天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他更想要进入的城门就是我们的心。今天我们唱这个诗歌，后面一些时间，我希望你不要那么快离开你的直播，再多用一点时间吧。今天是一个机会，我们再一次的新鲜的欢迎耶稣基督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满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吗？来，
城门那金银铜铛。 你说是谁这么威武尊贵，他是救主全能之位，胜过地狱魔鬼，他是救主全能之位，胜过地狱魔鬼。众生们哪里归
唱一遍，如果你在家里方便的话，请起立，我们来唱嘛，然后要好好的来赞美他。你在家里，也许你也应该要举起手来，向他举起手来，好好的赞美他。来，
众生们啊，请你投胎，永久们不轻叹，荣耀的王爷。欢迎欢迎他来，荣耀的王，你说